父亲节快乐，应该是这样子吧。我们当中呢有蛮好几位这个已是当了父亲的10年、20年、30年了哈。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主，这个带领陈昭清牧师回到我们的当中，他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父亲啊。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呢在今天这个父亲节早上啊，我们来思想一些重要的问题。今天啊，既然我们是庆祝父亲节啊，我们要来思想的说，到底父亲在神的国度当中带着什么样的这个角色的扮演哈。那我们看见呢，如果用这三个英文字啊来代表的话呢，我们看见一位父亲在家庭当中，他要第一个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个生活的供应者啊，叫做 provision 啊，他要借着他的努力啊，供应他的家人的生活的需要。我们看见第二个呢，是要保护他的家人，包括他自己的妻子、他的儿女啊。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就是 protection， 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免于攻击、免于试探。好了，我们看见第三个呢 ，prototype 这个字呢，是关于这个所谓的样本或者是榜样。到底这个榜样在儿女的生命当中能够带给这些下一代甚至于下几代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当中啊，这一位叫做不晓得什么名字的，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哈？我在想，约翰知不知道这个大臣的名字呢？我想他知道，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记载呢？我觉得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当中有这些几个主要的人物了，好比说在第三章里头尼哥丁姆记载了，但是来到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的名字没有记载，包括这个大臣也没有记载。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看见这个事情的发生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看在第四章第54节的地方，他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当时所行的第二个神迹。那如果我们仔细地来看约翰福音呢，根据不同的这个记载啊，不同的这个学者他们的研究整理出来，大概有7种或者是8个神迹，但是到底是7个8个呢？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是很明显的，是在记载当时耶稣基督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是迦拿，叫做迦拿的地方啊。我们看见是第二个神迹，第一个神迹也是在迦拿。我们看见这第二个神迹也是在迦拿。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从这个大臣的生命的当中啊，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要学的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有那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从这个大臣的生命里头，要看见他的生命里头有什么样软弱无助的地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啊，实在是根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能够去达到的，能够去救助的。但是我们看见第二个要点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里头，我们要得着什么样的这个帮助。但是所有耶稣基督的帮助里头，那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第三个，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如何来在生活里头，从这个大臣的生命里头，我们学习到不但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呢，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改变的见证，还有那个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能够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个要点呢，我们看见这个大臣的生命当中，他有什么样的软弱，他的需要，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第46节，回到这段经文的第46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从犹太回到加利利，这个是在逾越节过了以后不久呢，他本来是到犹太去这个过节的，但是他又回到加利利这个迦拿的地方。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迦拿是什么地方呢？如果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个是作者他用所谓的说明律啊，他告诉我们这个迦拿就是他第一次行神迹的地方，就是他从前怎么样变水为酒的地方。那我们看见这个大臣是谁呢？ 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的记载，他使徒约翰用这个字啊，他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身份是相当的崇高的，他是王族当中可能是一个亲戚或者是王的官员啊，可能就是当时的啊，照我们现在来讲的是，说不定就是行政院长啦，或者是首相啦，就是英国的这样的首相这样的一个地位啊。我们看见这个人，严格讲起来，他的权柄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有权势的人，啊，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也是相当崇高的一个人。但是当时他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当时他的生命当中的软弱是什么？我们看见约翰清楚的记载，他的儿子在加百农，可能就是他的家里，可能就是他的官邸的地方啊，在那里怎么样生病了？他生什么病呢？啊，我们看见约翰记载的非常清楚，他生了热病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可能是什么病吗？啊，我这猜说不定是这个 COVID-19 啊，不晓得是什么病，但是是跟发热有关系的，可能是疟疾，或者是最近在秘鲁，你们知道啊，已经死了超过200人的，而且有2万多人感染的，叫做什么？叫做登革热的。你们听过这种病吧？啊，这个在台湾啊曾经流行一段时间。这个登革热呢也是会发热的哈，啊，所以叫登革热嘛。但是它里面的器官呢会出血的，啊，最后呢就是死亡。所以秘鲁这个地方已经死了200多人。那但是我们不晓得这个大臣的儿子到底患了什么病，或是感染什么样的传染病，啊，可能就是跟疟疾相关的，啊，我们看见他的高热啊，是当时当他去找耶稣的时候，他去求耶稣的时候，他的儿子当时还是发着高热的。我们看见他的儿子生病了，啊，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我们的这个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啊，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有5个孩子啊，所以我知道这个孩子生病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就算我的现在孩子们，他们已经成年了，已经长大了啊，稍微看一下我的女儿呢，她去这个工作的地方，常常被那些小朋友传染这个不晓得什么虫的哈，我们英文叫 bugs，OK，okay？ 不晓得什么病，常常回来就是很身体不舒服啊，啊，要不然就打喷嚏啊，这个喉咙就常常是沙哑的。看着我的孩子是这个身体不舒服的，其实对我来讲是心里面呢是非常的难过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大臣呢，他是相当有权柄的啊，我呢这个是市井小民啊，所以呢可能没有什么权位，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位高权重的一个大臣，可能就是现在的这个，说不定就是这个行政院长啦，或者是这个首相的。但是他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他仍然有一些没有办法去掌控的事情。我们很明显的就看见他儿子生病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掌控，啊，而且到一个地步呢，他完全无助。你们看见了没有？来到第47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约翰用一个关键字叫做“因为”的，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大臣要来。从加百农跑到加拿这个地方，要来拜托耶稣，要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不但生病了，而且到一个程度要怎么样，快要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位位高权重的大臣啊，他所面对的问题不但是儿子自己的儿子生病的问题，甚至于还要面对一个更可怕的问题，要死了啊！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呢，我们需要在这个里头呢，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看见在人的生命的当中，好像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同样的这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啊？死亡的问题啊！这个又不动了，麻烦按一下。好，我们看见呢，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这样一个死亡的问题其实是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人面对死亡经常是被动的，你没有自主的权利啊，你没有办法选择说我要今天死或者是明天死啊。当然最近有所谓的安乐死啊，自己可以选定日期在什么地点，自己死了啊， 但是呢，那个是类似自杀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安乐死不是真正的、这个所谓的、一般所谓的死，那个是自己选择自杀，在什么时间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但是我们看见人的死亡是经常在威胁的人，让人在没有办法选择，或者是跟这个选择他自己的死亡，或者是他的家人、他亲戚朋友的死亡。我们在这里看见这种面对死亡啊，是一种无力感。我们看见这位位高权重的大臣，他所面对的不但是自己儿子的生病的问题，他还面对一个死亡的问题。在这个时间点，他要面对的是自己孩子死亡的问题，可能在不久的同时，他还要面对的另外一个他自己死亡的问题。我们看见这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啊，在这个美国的历史政治界里头啊，我们看见几位伟大的总统，其中一位就是林肯总统啊，他就是没有办法，没有丝毫的力量，相当无助的要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甚至于他自己呢，他也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死，怎么样的一个死法。你们知道林肯总统是怎么死的吗？是在医院里，不是医院，在戏院里头被人家怎么样，从背后开枪打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在东方的位高权重啊，纵横六国啊，掌控六国的这个秦始皇也好，或者是在西方的，我们看见呢，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们都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死亡的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尽管他们的权柄再大，权位再高，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控制一个人类最普遍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死亡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得非常清楚，人人怎么样必有一死，而且这是每一个人的定命啊，是不是定命呢？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怎么样啊？死后且有审判。到底这个审判跟什么有关呢？这个审判我们相信就是跟人的罪的有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来思考的，那到底上帝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要如何来解决这个大臣的问题。他不但要帮助他的孩子得到医治，这个生病疾病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还要解决这个大臣的生命当中那个最严重的、最没有办法、最无助的、要被动的去面对的那个死亡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耶稣基督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看见回到这段经文里头，在第四十七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回到这个加利利的时候，回到加拿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大臣马上去找耶稣，来到加利利，他马上就求他要下去。你们注意看啊，这里讲到的下去，因为加拿是在比较高一点的这个纬度，就是这个高度比较高的一个小山的这个地方，这个 city 啊，但是呢，这个加百农是比较低一点的地方，所以讲到下去的意思啊，是从高度的角度理念来看的。我们看见他求耶稣下去哪里啊？要下去加百农这个地方来医治他的儿子。请问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耶稣的话，我想你也很 nice， 说啊，赶快啊，赶快啊，我们赶快走啊，赶快去啊，叫个救护车赶快去，因为他现在已经病得要死。可是耶稣呢，突然间在这个大臣的面前讲出一句话来，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太有人情味啊。我们看见耶稣怎么讲，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若不啊，这个是与事实相符的一个假设语气，而且是反面的假设语，不是一个反面的，但是底下还有一个不信也是反面的。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学过数学哈，有没有听过一个定律叫做负负得什么得正 OK， 所以反过来讲应该怎么讲， 你们要相，你们要等到看见神迹奇事以后才会怎么样，才会相信。所以把这个两个父把它 cancel 掉，父父得正。你们要，你们这些人啊，指的是谁啊？就是犹太人。你们这些犹太人总是要等到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才会相信。那这样子一个态度跟谁很像呢？其实啊，这不只是犹太人有这些问题，弟兄姊妹，包括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门徒也有这样的问题啊。如果不相信呢，我们来看同一卷书，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打开你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地方，这个时间点是当时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有一个门徒叫做多马的啊，当时他不相信，他所谓的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因为他没有看见。但是来到第二十章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五节，请弟兄姊妹们来看第二十五节。当时那些门徒对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但是我们看见多马怎么回答？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哎，这个法则跟刚才我们讲的复活得证有没有再出现了？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看见钉痕，而且能够手伸入他的肋旁，我才相信。弟兄姊妹，你们看见没有？所以不但是犹太人有这个问题啊，连他自己的十二个门徒的当中，这个叫做多马的也有同样的问题。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眼睛看见才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刚才那个大臣要求耶稣下到加百农去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想要自己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他亲自在他的眼前做这个神迹，来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曾经听过耶稣基督有这个行神迹的能力。还记得吗？第一个神迹在哪里发生呢？同样的一卷书，在第二章的地方，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的就是水变酒的这个神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同样的多马也有这个问题，一定要眼睛看见他才相信。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怎么来回应多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章，同样一章第二十九节的地方，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跟我读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九节的地方，请。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里有两个动词，有没有？第一个动词是要看见才相信的动词啊，我在那个右上角放一个一，是第一种的信心。第二种的信心是要怎么样啊？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信心。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两种信心是一样的吗？我相信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是要看见自己，用自己的眼睛在场看见他才相信。但是我们看见第二种信心呢，是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信心。那但是我们先来看，等一下我们来讨论这样的信心是有什么的层次的问题。但是我们先来看，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对多马所讲的这句话里头有很重要的一个暗指，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我如果我们不仔细来看，在这里我们看见多马说，你因为看见谁啊？我，这个我指的是谁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看见当时从历史的角度，这是非常准确的一个事实的记载，当时多马他真的看见复活的主了。但是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没有看见就信的，请问指的是哪一些人呢？如果你觉得你是当中这一群的，没有看见就信的，请举手一下。不要客气啊，不要这样子啊，要举高一点啊。哦，感谢主，我们这里很多是没有看见就信的啊。 如果欧弟兄看见才相信，那我们赶快要跑啊，因为他是历史人物了，在那个情况之下，是吧？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这一位复活的主，我们就相信了。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无论是多马也好，还是我们在座的历世历代在教会历史当中没有看见这位复活的主就相信的人，请问我们所看见的是谁啊？我们相信的是谁啊？是谁啊？如果弟兄姊妹们还记得约翰福音 的这一卷书的记载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同样的 一段经文里头往后看，刚才我们看的是二十九节的地方，现在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请大家来仔细的来了解到底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叫做约翰的，也是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他要写这卷书信呢？在三十一节的地方他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相信为什么要相信，而且相信的对象是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十一节的地方，一起来读，请。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弟兄姊妹们，这两种信心所信靠的对象都是同一位，就是第三十一节所讲的耶稣，也是基督，他更是上帝的儿子，更是我们这全地的救赎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约翰福音记载这一卷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救世主，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要来做什么事情？他要来拯救我们。这就是整一卷约翰福音最主要的那个写作的目的，他要帮助我们了解认识谁，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这一位永世的君王，全地的神。他不但是创造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们，他也是救赎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整一卷约翰福音里头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这段经文里头，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这是最要紧的一个使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要为我们的罪，这里讲到我们的罪是指的是谁啊？我们在座所有的人啊，这是很重要的，也包括在这教会以外的所有的人，他都要来做这个拯救的工作。但是那个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要怎么样？再仔细的看，要因为我们信了他，就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回到刚才那个点里头，我们自己来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到底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比我们刚才所背的这个所读的这个使徒信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要被本丢比拉多怎么样，要因着他的判决，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使命，这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道成肉身来到这地上的原因。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为了要赎，不但是要赎还，把我们从罪的当中救赎回来，他还要为我们成为罪，这是很重要的。他要为我们成为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除掉这个罪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希伯来书，我们来看第九章的地方。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在第九章第十章啊，这两章有很多很重要的关于基督耶稣的基督论的记载。我们看见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八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他怎么来描述耶稣基督在这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请一起来读二十八节，请。像这样，基督既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什么意思呢？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所有人的罪，因着他的宝血使我们罪怎么样得着赦免。他在这里也讲到他第二次再来，也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啊，希望是说不定是今天晚上啊，你们有没有人希望今天晚上耶稣基督回来了？当然最好了啊，但是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他要把我们带回天家，要永远与他同在。所以他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他来到这个世上，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但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要为罪的这个事情做审判。但是凡是信他的人，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大家都会背的，我们一起来背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不好？大家还记得吗？神爱世人，独生子，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个关键点不只是在我们的信的这个事情上，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一切是指的是每一个人。好比说我们坐在这里的第一排就是谁啊？就是欧弟兄啊，欧弟兄就是这个每一个人的其中一个人啊。第三排有这个 Ruth 姐还有 Lily 姊妹啊，他们是已经有三个了啊，感谢主。我们这里有多少人都是在这个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数字的每一个单一的个体。所以救恩是个人的，弟兄姊妹们，包括这个大臣跟他的儿子，他们两个人，甚至他们全家人的每一个人，耶稣基督都是为他们每一个人的罪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来到第十八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地方，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刚才所背的那段经文，神爱世人，我们看见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刚才我们看见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赐给他们。这个世人啊，跟刚才叫一切信他这两个是同样一个字，但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神爱世人跟叫一切信他的人，这两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应该翻成怎么翻呢？神爱每一个人，叫每一个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来到第十八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节，可以吗？一起来读，请。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我们不被定罪的原因，最要紧的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这一位神儿子的名。还记得刚才二十章第三十节的地方，因信他的名就得生命，是怎么样？是彼此呼应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地上，他行这些神迹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医治这个大臣的儿子而已啊。他来做这些神迹，就像约翰记载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我们信耶稣是谁啊？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全地的救主。弟兄姊妹们，这是最要紧的真理，我们要从约翰福音里面去抓到的。当我们信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被定罪，而且得着那永远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要让世人知道。记得那个世人吗？ Hello， 是怎么样啊？每一个人。那个世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每一个人。哇、wow， 我们不要讲全世界了哈，请问弟兄姊妹们，在 Plano 这个地区有多少个每一个人啊？你们知道吗？数不清哦，不相信等一下你们站在那个路口啊，在这个 data 跟这个 Panel Parkway， 等一下陪欧弟兄去把那个 sign 拿回来的时候，你站在路口数一下有多少人，数不完的，每一个人，叫这些每一个人都能够信耶稣是谁啊，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全地的救主，使他们每一个人都因着信他的名得生命，不被定罪，而且怎么样，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教会叫什么名字啊？福音教会。为什么要取福音这两个字成为我们教会的名称呢？我相信有它的原因。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盼望弟兄姊妹们真的能够看见神托付我们的使命啊！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啊，你是做像这个像 Sam 是做某某公司的 CEO 也好了，我是发预言哈、啊、，OK， 或者是欧弟兄做某某公司的总裁也好，告诉你弟兄姊妹们，那都是你的副业哦。就算你当了大学的教授啊，那都是你的副业。请问你的正业是什么？传福音。对了，那个才是我们的正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沦为不务正业的人哦。了解我意思吗？今天你真正的工作是在这个地上的工作是什么？哎，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的来提醒我们。好了，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学习到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全地的救主。我们信他就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不被定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永远的生命。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从这个大臣的生命里头，我们要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好让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除了刚才我讲的，我们务要传福音，无论得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但是接下来我们来思考，那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从这个大臣的生命里面，如何把他的生命里头那个最宝贵的地方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呢？还记得我刚刚讲了吗？ Provision, Protection and Prototype。 那个 Prototype 就是一个榜样，我们要从这个做父亲的，从他的身上学习到什么榜样。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回到第四十八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第四章第四十八节，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当他对这个大臣，不要忘记啊，当时他可能就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可能就是行政院长哦，他可能就是首相啊，他怎么回应呢？当耶稣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要看到神迹你们才会相信呢、啊，但是呢他怎么样的来回复，我们看见第四十九节的地方，他说先生啊，求你了，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吧。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什么、啊、一个态度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求啊，是什么样的信心？他是要看见才相信的信心。就像耶稣基督对着这个多马所讲的，你要看见你才会相信，看见你的儿子，你要亲眼看见他被医治，你才会相信。但是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耶稣怎么对他说呢？在第五十节的地方，我们再回到刚才那段经文的第五十节，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请问那个大臣，位高权重的大臣，他怎么回应呢？怎么搞错啊？是不是应该要你跟我下去啊？我的马车就在外面备便好了，赶快赶快，你跟着我下去，回到家门哦，你自己按手在他的身上，他才能够得着医治。请问他有这样的回应吗？没有。哎，耶稣叫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活了。请问当时他的儿子是快要死的人，在他的身上发着高热，但是我们看见那个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啊？这个大臣他马上就怎么样信的，注意看哦，这是约翰的记载，他说那个人就信了耶稣所说的话，怎么样啊，就回去了。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请问一下，如果再回到这句话里头，因为你看见我才信， 是要看见才相信。第二个信是，第二种的信是没有看见就相信。请问刚才这个大臣听见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活了，是哪一种信心呢？第二种信心。你们看见吗，弟兄姊妹们？这个大臣从第一种信心开始怎么样转变，来到第二种信心，是没有看见的信心。哇，这个真棒啊。这个呢，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说，这个是给信心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最好要把它背下来，到底什么是信心。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地方，在这里很清楚的给信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定义。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不好，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到底看见了没有？这个信心有看见还是没有看见？没有看见。这样的信心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没有看见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如果从信心学，我们如果要研究到底什么是信心，还有那个信心的程度，还有信心到底会不会成长啊？这个叫做信心学，在系统神学里面没有这个啊，但是在救恩论里面包括了这个信心的探讨。我们看见这样的信心就是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信心。请问这是什么样的信心？如果我们把信心啊做一个量的分析啊，其实不应该这么做的，但是为了我们大家思考的缘故，我们把这个信心呢，全部最高最高最棒的信心就是100%的信心啊。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100%的信心呢，但是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请问弟兄姊妹们，当这个人没有看见耶稣所说的他就信了，请问如果以信心的最高的层次是100%，你们猜猜看他这个信心大概有多少啊？接下来我们来想，他等到他回去的路上的时候，他遇见他的仆人，他的仆人告诉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开始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心的验证。什么验证呢？请问当这个仆人告诉这个大臣说你的儿子活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做啊。可见他也是非常有脑筋的人啊，啊，他是 very intellectual 的，是很有这个学识的哈。他做什么？他可能是 UTD 博士班毕业的啊，啊，但是他怎么做？我们看见他马上的回应，他不是哈利路亚而已啊，他怎么做？他就马上问这个仆人，他是什么时候好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因为他要验证到底他的信心到底是投注的对象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真正的信心是经得起验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第52节的地方，再回到这段经文里头，他问他的仆人说什么时候好的。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的仆人回答说，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未时是在下午的时间，热就退了。来到第53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翰的记载，他便知道他已经确认他的信心是完全对的啊，这个不是巧合，这个不是这个孩子突然间自己病就好了，这是耶稣基督行医治的时间点，就在那个昨天的未时，耶稣基督说了你儿子活了的这个时间点。因着这样子的验证，弟兄姊妹们，他的家人跟他全部都信了，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信心是值得验证的。好了，我们再回到那个信心学的研究里头，我们请问弟兄姊妹们，你觉得这样的他和他自己全都信了，这个信是不是100%啊？不确定。但是我们继续来思考，请问这个大臣的信心是从哪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所谓的时间的过程里头，从47节到第53节，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个大臣的信心是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的？是从第47节吗？当时他去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 是带着什么样的信心呢？然后呢，是在第四十八节吗？耶稣基督对他讲了这些话以后，他还是愿意相信，还是在第四十九节的地方，求你趁着我的孩子没有死之前赶快下去了，还是一直来到第五十三节，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从第四十七节到第五十三节里头有一个阶段，什么样的阶段呢？信心演变的阶段。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弟兄姊妹们，我们从第四十七节看见这个大臣，他听见耶稣从犹大回到加利利，他还听见有什么的话呢？我相信有人曾经跟他做什么的见证呢？耶稣基督在迦拿这个地方曾经行了什么的神迹呀？水变酒的神迹。或许就在那个时刻，他的信心已经慢慢的怎么样，有一个种子在那里头了。弟兄姊妹们，你愿意成为撒种的人吗？你愿意成为一个撒种在某一个人，可能他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他的生命里头有一个契机，有一个危机，有一个转机，就像这个大臣一样的，可能神就要使用你在这件事情上，让你能够借着你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帮助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回到这个大臣的生命的里头，从四十七节到第五十三节，我们看见他的信心生命的转变。我们看见就好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不同程度的信心。就像在第四十七节到第五十三节，这本于信一开始第四十七节的信心来到第五十三节的信心，我们看见他的生命经历的这种信心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里头，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你在哪一个阶段？本于信以至于信，你的生命里头那个信心都应该会成长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功课，这个信心的生命的历程里头，我们要学习本于信以至于信，让我们每一天借着生活的经历来让我们的生命信心能够怎么样，能够长进，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都能够经历神的大能，看见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就像在使徒行传里头所讲的，在我们的生活行住坐卧里头都看见上帝，这个就是信心的操练。求主帮助我们从这个大臣的身上，我们能够学习这个信心传承的榜样，还记得吗？ Prototype，一个榜样，叫我们在我们儿女的生命里头把这个信心的种子撒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叫他们的信心也能够成长，也能够为主所使用啊，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家呢，昨天庆祝这个父亲节啊，这是我们家最近的一张照片，就是昨天晚上拍的啊。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昨天晚上吃完饭啊，这个我收完的礼物一样，不错啊，孩子多礼物就多，对不对啊？收完礼物呢，我们就开始在聊天了，就聊到他们成长的过程啊。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今天我们的孩子他们在社会当中有什么的地位，他们有什么样高的学历，弟兄姊妹们，那些都是其次的，我不是说不重要，也很重要，要不然我们拼老命做什么，是吧？但是最要紧的是，到底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对神的信心到了什么样的境界，我想这是我们这些做父亲做母亲要来思考的。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把那个无畏的信心，这个是在提摩太后书讲得非常清楚的，从罗以到这个他的外祖母，在提 提摩太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的生命里头，那个真实的信心能够传递到提摩太的身上。同样的，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好不好，我们也能够成为榜样，帮助我们的儿女也能够在这个信心操练的过程当中，在每一天让我们都能够有所学习，有所成长。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